亲爱的会众，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三节，我想要读一下，是都和上帝的名有联系。二十五节，妇人说。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了，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还有二十九节，女人说，就是女人对众人说，你们来看，那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还有四十二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今天晚上的问来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基督是谁？基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想要来看的海德堡要领问答的问题是，主日十二节，这个回答了关于基督的问题，为什么他被叫称为基督？三十一问，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回答，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然后三十二问，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回答，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以至于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物，直到永远。当我们来到这个问题，基督是谁？基督是谁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另一个名字，耶稣的另一个名字，罪人的救主，救主。我们看到上帝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还有耶稣基督，耶稣他的儿子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他不同的名字和头衔显示了我们的上帝的尊荣，显示了我们的救主是谁。因为没有一个名字能涵盖他的存在和他的工作，所以他给了我们很多名字，能够看到他的尊荣、荣耀、完全、圣洁，还有工作，他的不同的工作。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帝是怎样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晚上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名字也是这样的，基督就是受膏者。我们祷告谈话读经时经常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经常这个名字经常从我们的嘴唇当中蹦出来，一遍又一遍的。我们祷告结束祷告的时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对救赎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们进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孩子们，当你们上学的时候，还有父亲们工作的时候，还有母亲们可能在家里工作的时候，这个名字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名字经常在我们的嘴唇当中被说出。但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以一个简单的方式能够揭开耶稣作为基督的含义。我们将通过耶稣对这个井边妇女妇人说他是基督时与他的互动和回应来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三个不同的职分，主动寻求罪人，揭示了他是罪人的完全救主，是唯一一个能够使我们灵魂得到满足的救主。当他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会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高举他的名字，能够活出感恩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对和井边那个妇人的互动和回应时，看到他告诉他说他是那个基督。我们想要通过基督收割的主来看，一个被差遣的基督，一个寻求的基督，一个使灵魂满足的基督，一个差遣人的基督。上周我们听说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必须靠着他得救，就是耶稣的名字。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名字，基督。基督描述了耶稣的工作，基督是受膏者，意味着被圣油膏抹。特别是在旧约当中，受膏意味着为某一特定的事情而被分别开来。孩子们，也许你还记得有些特定的人被承担特定任务或呼召之前被膏抹。你可能会想到扫罗，当撒母耳来到他面前膏他的时候，还有后面大卫，撒母耳膏了大卫的时候。在扫罗的位置上，上帝拣选了大卫来作为君王。受膏的意思是被分别开来，将被承受特殊的呼召。耶稣被分别出来，他 他是圣父的受膏者，在特殊的呼召上，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他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公义的神和有罪的人之间的中保。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也作为我们的有三个不同的职务：先知、祭司和君王。海德堡要灵问答有说到他三个职位为我们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作为先知，通过他的话语和圣灵，在男人、女人、孩子们，像你我这样的听众心中工作，不仅仅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也在我们的头脑中，使我们的用头脑认识他，认识到我们需要救助，从而我们能够在信心和顺服中回应福音。他引导我们，我们可以相信，可以认识到他是谁，我们是谁，认识到他是罪人的唯一救主。耶稣也作为了祭司，他作为祭司，他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将自己献上作为唯一的祭品。我们看到他的工作，通过他完成的工作，圣灵将那些被他旨意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的心中工作，耶稣也继续在为我们他的子民向天父24小时不断的代求，所以使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恩惠、他强大的同在、他的帮助，他能够帮助我们在心中和生活中不断的与罪做斗争。基督也同样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那个管理教会的，他知道教会，他知道所有的所有一切关于教会的一切，他有序有效的管理着他的教会，他加增教会的人数，建立他，他也保护他的教会，直到末世都会有基督的教会。他保守教会不受所有敌人的伤害，也用所有必要的礼物装备他，能使他有一天能够从所有的罪恶邪恶中解放出来，享受永远的生命。作为君王，他有一天会呼召我们回家，能够和他一起永远的统治。基督这个名字是说明了他为了他子民的救赎而自愿采取的工作。他这些职分也是他仍然在行使的职责，就是把罪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拯救他们，留住他们。在他里面，罪人们能够得到永远的满足。 他也将他们差遣出去，差派出去。让他们能够有基督，像基督一样的生活。基督在井边与那个妇人交流，他也同样今天晚上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对话，与我们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那个，他是唯一那个值得敬拜的主。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这个妇人说，基督回答了女人这个问题，说基督会，我知道弥赛亚会来，他是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人。基督对他回答说，是，我是你所需要的先知，我是你所需要的祭司，我是你所需要的君王，我来了，所以你以致你可以认识到我，你可以认识我，这样你也可以成为全人，直永到永生。他已经来到了，他道成肉身，成为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生。他说，我是你需要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今天想要通过思考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基督收割的主在井边的妇女揭示他自己是先知、祭司、君王。也像我们今天揭示他的三个职分。首先，收割的主基督被派来了。耶稣在34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耶稣被圣父差遣来完成圣父的旨意，带来丰收的工作。他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这在今天也是事实。田地里有庄稼需要被待收割，那有庄稼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那些不悔改的会失丧。主耶稣基督从亘古以前就被分别出来，为了这个特殊收割灵魂的工作。他会做这个工作，通过完成和承担三个职分。他不仅仅是被社父差遣出来，在前几章一章我们也可以读到，他也在受洗的时候被圣灵膏抹。约翰福音1章32到33节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喊道，看那神的羔羊。还有他的两个门徒听到了施洗约翰的呼叫，他们起来跟随主耶稣。其中一个是安德烈看到这个跑向他的 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那个由圣灵降在他身上的受膏者，那位愿意和准备好接受呼召的受膏者，他将带来丰盛的收割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某些程度来说，区别这三个职分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很少看见基督只按先知这一职分做工，然后再按祭司、君王的职分做工。事实上，基督每时每刻与他子民的同在，都有他三个职分的同时同在，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看到有特殊的地方，只有这一个职分特别明显。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活当中，来到这个准备收割的田地，找到他的子民，并带领他们进入天国。基督作为君王，他知道他天国的子民在哪，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国度。我们看到他君王的工作，从他的时间当中看到。跟我一起来看一下第三节，他就是耶稣，他从跟法利赛人打交道之后，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然后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离开了犹太，他要往北边走。那耶稣基督从犹大出发往加利利去，有很多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走别的路，撒玛利亚并不是必经之路，但是他选择了撒玛利亚。经文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是很重要的，因为其中有神圣的旨意，他要实现他圣父的旨意。他要将他的话语和他自己带到所有被呼召的人身上，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作为一个君王，他知道他的子民，他知道他要在哪里，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和这个妇人见面。他不仅仅安排了他子民悔改信福音的时间和地点，他也保守托住了所有被呼召的人，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和基督一起在路上同走，在他的同在里，他在他的话语中也和他的百姓子民同在。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和通过他的话语和基督一起行走在这个天路历程之上？你有没有与这个万王之王有神圣的交通？当他提醒你，当他揭开你真正的面目，也当他向你展示他是罪人的完全救主，唯一救主，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今天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天？他必须要在密歇根大基督城为一个罪人被传讲。今天有没有一个时刻，这个被膏的弥赛亚作为永恒既定的君王，带领一个失丧的罪人得到永生？今天的敬拜和被传讲的话语不是巧合。我们也看到，他作为君王，他将来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的人带到他的国度里。启示录讲了耶稣坐的宝座被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人包围。在今天的正道经文中，基督找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犯奸淫罪的罪人。今天的经文也和约翰福音第三章相关。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耶稣对他把谁带进羊圈是有完全的主权的，从法利赛人到通奸的罪人，从犹太人带和撒玛利亚人，年轻的年老的人，耶稣会在他合适的时间方式把已经交给他的人，被呼召的人带进来。我们看到耶稣受膏的基督，他不仅仅掌管着寻找和收割庄稼的时间和地点，也作为了伟大的教师，他在寻找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他是谁。他在井边智慧和巧妙的和这个撒玛利亚人交流，他不仅让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谁，他也让他看清自己是谁。他发现了他们都需要水的一个共同点。最开始他坐在井边，在午正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能是12点，在夏天特别热也特别干，所以当这个妇人来的时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是惊讶的、震惊的。这边坐了一个单独的人，一个单独的犹太人，他午正坐在井边，竟然有勇气跟一个妇人讲话，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超越了一些种族、一些性别的当时的观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能想，你怎么作为一个犹太人问我这样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你难道不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任何交际吗？所以这个女人注意到了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转移了她的问题，她开始了她的 叫道：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在这里是在说，我是那个神恩赐的神，和你说话的，我可以给你活水。但是这个女人还是关注在外在的那个需要实际水的需求，而不是属灵的。她说：你怎么能够把水给我喝呢？你都没有打水的器具。她转移了，逃避了耶稣基督的问题、指示和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女人一样，看不到我们属灵的需求。当主耶稣基督问我们问题，揭开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属灵的需求，因为我们为着现在而活。我们看不到我们需要活的需求，因为我们在最终死。我们看不到永恒的需求，因为我们在这个为这刻现实此时此刻而活。我们把注意力、时间、精力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上。这个妇人因为她罪恶的生活方式，不能或不想与她镇上的其他妇人交往，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来打水，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时间。我们也像这个女人一样吗？当我们离开基督时，我们可能想要避免任何的责备。当如果有人要揭开我们丑陋的面具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躲避。我们是不是在现在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太空中生活，我们需要寻找幸福和满足。所以不幸的朋友们，你在哪里试图寻找幸福和满足呢？你在你的工作中，这个妇人在亲密关系中找到幸福和满足，你呢？是在你的工作中吗？还是在你给予和关心他人的能力中？还是在你控制生活中所有发生一切的事的能力中？你觉得你可以控制一切？还是在你的财务稳定的情况中？对年轻人，是你在脸书和 ins 上面的追随者和喜欢和分享的次数吗？耶稣进一步的指示他，耶稣揭示了我们的心，你的动机，你想在哪里找到这个生活的意义、满足、幸福？耶稣告诉他，他有水可以给他，使他获得永生。这个妇人 在十五节，成人道：“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有一小步的进展，因为这个妇人开始认识到耶稣有他没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为什么要这个活水，所以耶稣继续将他的罪揭示出来，将他的心搜寻他的心，让他和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我们是谁，认识到我们的罪，认识到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救主和主耶稣，我们需要救主，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他揭示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和罪。所以与回答他问题相反，他转过头来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再回到这里来。”耶稣这样做是把他的手放在他的痛点痛苦上。耶稣有对你这样对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也许通过经文阅读是读经，也许是通过一个朋友，他向你展示到你生命中的问题。耶稣搜寻你的心，将你的心展开。也许像这个井边的妇人一样，你不喜欢这样，你不会马上承认一切，而是相反的，你拖延时间，可能想你也许知道一点，但是你不知道所有关于我的事。所以他回答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回答是真实的、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身份，他自己是谁。亲爱的朋友，如果基督耶稣呼求你到那边，你到他那里去，使你可以得到永生，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耶稣对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摘开了他的面纱，耶稣揭开了他的面纱。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先知，耶稣向这个妇人揭露，他知道他的一切。事实上，他也知道所有关于你的一切。他知道你的罪，他知道你的借口来犯罪的借口。他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他知道你试图淡化你的罪，你试图回避他。朋友们，他知道你的一切，他将会把你的心展开。在这个就像这个井边的妇人，他不想要听到这样的话。他不喜欢自己的罪被暴露，所以他试图改变话题，转向另一个问题。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他又把话题转移到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上：哪里才是正确的敬拜的场所？是在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作为教师看穿了他的企图，甚至利用他的企图进一步揭示他需要真正的敬拜。他需要 敬拜那一位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他说，这与敬拜的地点无关，而是关于你敬拜谁和如何敬拜。你要敬拜那位能够带来救赎的人，你要敬拜圣父，你要敬拜天父，你要敬拜上帝，他是灵，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耶稣对这个妇人强调了一点，你是为敬拜而造的，是为敬拜唯一的真神而造的，但你没有敬拜他，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你必须敬拜这唯一的真神，用他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女人承认了，她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她说，我知道那有一位他即将来，他知道，这个妇人知道那一位即将来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他将教给我们怎么样敬拜神。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对女人说，对你说，我就是对你说话的那一位，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就是那个受膏者，是收割的主，我是基督。朋友们，你有没有接受作为伟大先知基督的教导？你是否能看到你自己是破碎的，是罪大恶极的？你能认识到在他面前你是被暴露、被揭露的吗？你是否看到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敬拜他，而是敬拜了许多你想象中的假神？你是否经常试图在别人面前装腔作势？你是否看到了你急切需要生命、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朋友们，有一位能满足灵魂、满足我们灵魂的，就是基督耶稣。他是能满足口渴灵魂的收割的主。我们会来，在我们唱诗之后来看。耶稣，基督，他不仅仅寻求他的子民，他也能够满足口渴灵魂的。作为祭司，基督他走向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这样的罪人提供了一条被救赎的道路，因为他已经满足并支付了赎罪的代价，所以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可以从我们所有的罪当中得到救赎，因为他是伟大的大祭司，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像井边妇人一样的罪人，无论是老人、小孩、男孩、女孩、妈妈、爸爸、穷人还是富人、大罪人或者小罪人，都可以到他那边去，是他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第十节，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那对你说给我喝的人是谁，你必向他求，他就给你活水。因为基督他付出了代价，他保证了赎罪的代价被支付了，所以他能给死了的和渴了的罪人活水，他能够浇灌我们的灵魂，他能给那些曾经是死人干尸的人身上带来生命的泉源。就是耶稣继续在13、14节只是教导这个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世界上的饰品、玩具、哲学、想法永远不会满足空虚的心和灵魂，但耶稣应许说，他提供的水，他免白白的给出的水，能够给予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个供应是无止境的，是丰盛的。这是因为完成它，使它提供这个保障的人是无限和永恒的，它是一切美好的泉源。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有确切，有肯定，有确定性。耶稣说，我赐的水必在他里面涌出永生。他给的活水能够使得到活水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你看到耶稣说这句话当中的重点吗？我所赐的水必在它里面涌出永生。毫无疑问，这话是肯定的，所有从他这里得到这活水的人都将是这样。从他这里得到活水的人可以永远不会后悔，不会后悔来到他基督耶稣面前相信他，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已经得到这种活水？你是否知道在基督里面可以获得的生命的确定性，获得的永恒的生命，获得永远的满足？在受膏的耶稣基督，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你的最深切的渴望是否被满足了？基督是否已经找到你，成为你的满足？在他里面，你能够有满足的喜乐，还是你仍在为自己而活，仍在努力寻找世界中真正的目的、意义和满足，在这个世界里转来转去，寻找你自己的满足？耶稣对你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赐的水的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远。 直涌到永生。亲爱的朋友，当耶稣在你的内心当中，在你的灵魂中工作的时候，你会被改变，被完全的改变。当耶稣向这个妇人揭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认识了基督，并在他里面得到了满足。当耶稣在你的灵魂中开始那个工作，他必完成他开始的工作。我们看到，在我们最后一点，基督是作为丰收收割的主，他差遣了他自己的仆人。用海德堡要领问答的话说，这个妇人因信成为基督的肢体，与他的恩膏和呼召有份。他必须承认他的名，并将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上。28-29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所做的。那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承认这个基督，他承认基督的名字，他认识到了基督耶稣。在他的心底，他无法抑制主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必须要告诉别人，他不能不告诉别人。虽然我们没有读到基督派他出去，但是他被基督的爱、恩典、怜悯所推动，他被主耶稣感动，进入白茫茫一片准备收割的田野，分享好消息。亲爱的朋友，你呢？你称自己为基督徒吗？你是否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推动着去承认他的名字，为他向你做的一切，为来献上感恩的活祭？亲爱信徒，你最后一次对不信者说基督耶稣，承认基督耶稣是什么时候？你有对他们说：“来，你们来看，看到那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孩子、配偶、妈妈或爸爸、爷爷或奶奶，也许是在这个教会里的一个人，也许是在停车场里，在小要领问答的课上，在敬拜结束之后喝咖啡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来看那一个人，他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我，这不就是基督吗？亲爱的朋友，我们渴望复兴，我们为他祈祷，但我们是否只告诉别人，我们有没有告诉别人基督的事？我们不仅要告诉别人，要承认，并且也要活出这个依靠和爱这个基督，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基督。通过脱去罪恶，将我们所有属灵的敌人置于死地，穿上基督，成为新人，穿上新人。愿主保佑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看到并敬畏和 信任、信靠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见证的回应是难以置信的。看到第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39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然后41到42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亲爱的会众，我们渴望有一天，渴望这个地方将被从大基路城的人充满，能够做这样子的见证承认。他们相信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话语，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基督本人的话语，他们真知道这是救主，这是基督，是受膏者。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这个他的名字基督受膏者，我的问题，我对你的问题和也对我自己的问题是，你认识他吗？你看到他，你通过他的3个职位看到他吗？不仅仅是你认识到他吗？而是你有没有成为他的肢体，成为他的一员？你是否成为他应恩膏的参与者？如果是的话，如果你承认他的名的话，应当把自己当做感恩的活祭献上。也许要与这个世界相对，将活出一个与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撒旦做斗争的生活，也期待着与他一同统治到永远，与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起。他也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坚持，我们要仰脸向他，看向他，看到我们美好的大祭司、伟大的先知、永恒的君王。阿们。主啊，我们伟大的基督，美丽的主，先知、祭司、大君王，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经常失败，活出好的见证，活出我们应当活出的样子。主啊，我们有时候不能做很好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能够被你推动，能够将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上。主啊，我们需要你持续的教导，作为先知，我们需要你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断的代求。主啊，求你托住我们，保守我们，作为我们的君王，所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